中年胖子被我弄得懵了一下，然后马上就回过神来。电话那边的声音虽然快速，可依旧算平稳。你慢慢说，整理清楚思路该怎么做。我不停地喘息着，好不容易平稳下来一点，一字一句地说。你还记得前面那两个死者他们都做过什么事情吗？那边的中年胖子没有停顿地说，家里面的财物全部寄出去了，给了山区。我斩钉截铁地说，没错，山区。中年胖子那边没有第一时间回答，应该是在思考。我马上说道，那些道德绑架别人为什么不把家产捐献出去的，在死前捐走了所有的家产，那些喷子死前会做什么？说完之后我突然愣了。对呀，网络喷子会怎么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呢？中年胖子让我继续说，他们会怎么样？我声音僵硬而又沙哑地说，
不知道，我还没想到。
中年胖子说，我们会从这里着手去想的，你别太疲惫了。电话挂断了，我垂头看着电脑，心里面乱得厉害。葛潇潇叹了口气，伸手到我面前，把电脑屏幕直接关闭了。我怔然地看着漆黑下来的屏幕，问葛潇潇，
你能不能想到新的主意？
葛潇潇告诉我，不要太着急，这样慌张的话是没有办法能够和他们斗的。我摇了摇头，声音有些疲惫地说，
可是今天晚上又要死一个人了，他们虽然嘴上缺德了一些，但是毕竟不该这么冤枉的就死。
葛潇潇摇了摇头说，
我们管不了别人，只能管住自己，今天那个人是肯定救不了了。现在先休息，等会儿案发之后就会有人报警，到时候你去现场一定会有些发现的，到时候配合那个中年胖子的警力才能够继续往下斗。按照这个趋势，下一次死的人还是网络喷子。
电脑已经关闭了，我疲惫地站起身，朝着洗手间的位置走去，洗了个澡，驱散了脑子里面的混乱念头，稍微束缚了一点点。葛潇潇不在我的房间里面，又回到了客厅去睡沙发了。我心里面微叹，去叫葛潇潇进来，我睡沙发就好，等会儿半夜出去还会把他惊醒。但是葛潇潇根本就没有理我。我躺在床上，疲惫让我很快的就沉沉的睡了过去。不过即便在睡梦之中，我依旧紧紧的捏着手机，等待中年胖子给我打电话过来。半夜的时候被手机铃声还有手机震动给惊醒了过来，马上接通了电话。中年胖子声音有些麻木地告诉我，
凶杀案已经发生了，过来吧。
接着中年胖子告诉了我地址。我起身披上了衣服，打开房门，客厅里面的葛潇潇正静静地躺在沙发上，眼睛紧闭着。我悄无声息地关上了卧室门，然后轻手轻脚地走到了门口，推开房门之后走了出去。进入电梯后，看着一层层数字的变换，我出神之间不知不觉地电梯门已经打开了。快步地走出去，冷风灌进了脖子里面。今天的天色格外的黑，小区外面并不是特别好打车，尤其是在半夜。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才等到一辆出租车，上车之后司机问我去什么地方，我把中年胖子告诉我的地址说了，然后叮嘱他快点开过去，我有急事。车上的时候司机一直在给我不停地说话，我都是看着窗外，然后和手机上面的时间压根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。等到了目的地之后，给了钱就下车了。这里是城南开发区的位置，事发的地方是一个刚刚收盘的小区，几辆警车停靠在门口，在保安亭的位置已经被拉起了警戒线。我看见了几个刑警在外面看守着，赶紧快步地走了过去。 他们没有拦我，我走到了保安亭的门口，这一次依旧是血腥扑鼻迎面而来。屋子里面有老葛和中年胖子两个人，老葛正在验尸，而中年胖子则是在观察屋子里面其他细节上的东西。我进来之后，中年胖子才转过头，他脸上虽然还严肃，可是那股子雄赳气昂的劲头已经没有了，想来这个案子给他的压力肯定特别大。我问中年胖子，有没有什么发现？中年胖子摇了摇头，
暂时还没有，不过现在已经让阿兵去调取监控了，然后再去查这个人白天的时候都做过什么事情，见过什么人，都有可能是凶手。
我去看老葛正在处理的尸体，这一具尸体衣服没有被扒光，但是他的嘴巴位置全部都是血，还能够看见嘴巴里微微张开的模样，上下两排牙齿没有办法完全合拢，从缝隙之中能够看到里面血淋淋一片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个人的眼睛、耳朵竟然都没有了。